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，
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，我是凌云。
我是主持人吴颖。
我是程峰。
我是杨东川牧师。
我是伟丽。
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，
亮丽人生不是梦，
智慧语录，
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，用爱拥抱每一天，用心感动你我他。
智慧语录，
亲爱的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。凌云很开心，又是新的一天，又有机会和你共度一段美好的时光。今天和你分享，你不努力再好看也没用。文章来自微信公众号十点读书。美好的事物总是赏心悦目，颜值高的人自然而然会被青睐，得到某些便利，但以色示人者注定不能长久，再美的皮囊终究也会看厌。只靠第一眼的经验，不努力提高实力，是无法在社会中生存的。因为花瓶虽然好看，可除了作为装饰品一无是处。曾以为好看的人一定一帆风顺，如今却发现并非如此。讲一万句不如自己摔一跤，人生该走的弯路一步都少不了。上坡的路难走，走上去会很累，但你要是不走就看不到风景。很多人一辈子就干两件事，看别人怎样活，活给别人看。小时候词不达意，长大了言不由衷。收敛自己的脾气，偶尔要刻意沉默，因为冲动会做下让自己无法挽回的事情。有些事情你能想通也能接受，但还是会难过。放弃有15话，而坚持有16话，所以坚持只比放弃多一点。你可以不成功，但你不能不成长。也许有人会阻碍你成功，但没人会阻挡你成长。希望醒来能做个洒脱的人，忘掉旧的不安，拥有新的快乐。圣经说，你们应该一无挂虑，要在祷告中把你们所需要的告诉上帝，用感谢的心祈求上帝所赐那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平安，会借着基督耶稣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
有一位神，有权能创造宇宙万物，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。有一位神，有权柄审判一切罪恶，也有慈悲体贴人的软弱。
寻找生命的真光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寻找生命的真光，我是主持人吴颖。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文章出自于境界电子杂志，文章的名字叫做究竟有多少条歧路让我们丢失爱，作者侯世廷。当今社会充斥着爱情退化后形成的各种扭曲的变种，能够去爱的人已经成为稀缺的例外。无论欲望之爱、理性之爱还是浪漫爱情，本质上都是为了自我满足。圣经里的爱如此不同，根本没有高举人类爱的观念。难题在于，注定会自爱的人如何同时既爱自己又能舍己呢？有两位女士出版了一本插图精美的图书，论述艺术中的爱情。她们承认，她们这样做的动机是要在我们每个人的爱情都失败之后，挑战爱情这个美妙的主题。实际上，我们朋友的婚姻很少有以感情加深告终的，离婚越来越常见。单单在美国，在过去的十年中，每年超过100万个家庭遭受了婚姻破裂的痛苦。自二战以来，人们对爱情的看法已经变得非常悲观了。从流行歌曲里就可以听出来，关于爱情的调子几乎全都是伤心和失望。情歌是一首伤心的歌，不要问我怎么知道。对那些在破碎家庭中长大，而且自己也经历了破碎婚姻的人来说，他们相信爱情已经死了。他们选择用一种临床性的术语来描述爱情，一种使我们脆弱的把戏，幼稚心灵需求的投射。这些观点对还在尝试着自己爱情机会的年轻人来说，一点正能量也没有。弗洛姆在《爱的艺术》中说道，爱情是一种相当稀缺的现象，它的地位已经被大量伪爱情形式取代，它们是爱情退化后形成的不同变种。在当今社会中有大量扭曲的爱，没有爱情的性欲，受虐狂与施虐狂的爱，自恋式的爱，浪漫的理想主义，还有拒绝生儿育女的爱。或许我们要回到的是一个世纪之前的情形，那时婚姻是我们希望相守一生的严肃之事。1904年，里尔克在他著名的《致年轻诗人》中写道，让一个人去爱另一个人，这或许是我们所有的工作中最困难的工作，也是对我们工作最高最后的检验和证据。所有其他的工作都不过是对这项工作的准备而已。因为某一个原因，年轻人，就是那些在各样事情上都是新手的人，仍然无法认识爱情。这原因就是他们必须学习这一功课，他们必须运用他们整个的生命，竭尽他们的全部力量，收拾起他们所有孤独、胆怯和忐忑不安的心，学习去爱。但是，学习时间却是一段漫长的筹谋时间，因此对那个爱的人来说，在进入爱情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，深入生命中的乃是独处，强烈和深重的孤独感。爱情在一开始并不是某种联合、委身并与他人成为一体，它乃是一种强烈的诱因，让一个人走向成熟，让一个人有所成就，让他为了自身和其他人的缘故成为一个世界。这乃是赋予他的一项伟大要求，有某些东西选择了他，并呼召他走向更伟大的事物。那些接受社会流行观念，并因此视爱情为一件容易的事和自然而然的事的人，很快就会失望，并以离婚收场。 他们的爱情就像建造在沙土上的房子一样，在人生的风景中，当洪水来临，很快就会被冲毁。就像弗罗姆所说的，那些能够去爱的人，在当今体制下必然是个例外。爱情在当今社会中是一种边缘化的现象。今天人们最感兴趣的并不是关系，而是权力；不是爱情，而是金钱。因此我们会批评爱情的失败，是因为现代文化里市场竞争、彼此相残的心态。我们会批评官僚体制的麻木，批判技术社会的设计心态，批判资本主义的拜金。我们渴望回到小国寡民的生活状态，回归昔日温馨的乡村生活，远离大城市。可是，爱能够再度成为我们生命的核心吗？对于古希腊人来说，爱情是一种最终只能用神话来解释的神秘力量。请注意，在希腊人眼中，爱情是一种力量，而不是一种关系。他们的神是抽离的，没有情感的。他们对人类欲望的经典解释是，整个人类原本都是阴阳同体，一男一女的，后来被神分开了，变成一半的人，或男或女。从那时候起，他们就极度渴望通过性和关系的联合重新获得完整。闪米特女神伊斯塔尔就是阴阳同体，与她相对应的希腊女神阿芙迪洛德则是一种色情象征，从她那里有了春药一词。因此，这种古老的影响促使我们把爱情视为性欲之物，而不是关系性的情感。爱情的另一原型是厄洛斯，即维纳斯的儿子。由于他佩戴的爱情弓箭，他已经变成了罗曼蒂克式堕入情网的象征。因为他是漫无目的地射出自己的箭，所以爱情就被看成了一种纯粹的机遇，而不是一种建立在彼此信任基础上的关系。在理性哲学家，特别是智者派的影响下，希腊神话逐渐变成了具有象征意义的寓言故事。在希腊悲剧中，对人际关系和内在人格的冲突有一种更完美的描绘。古老的神明被一个新的神灵，即理性，也就是能够对自己的思想有所意识的心智所取代了。罗马的神用主义使这种思想更向前发展，用责任的概念代替了爱情的概念。维吉尔将埃涅阿斯描绘成了履行自己的责任，而拒绝了迪多的爱情。在尝试到一夜交欢的快乐之后，他回到自己的船上继续他的航程。然而迪多的爱情先是变成仇恨，继而变成自杀，变化速度之快暗示出他们的爱情不过是一种虚假的爱情而已。拉丁诗人奥维德为我们讲述了一个虚假的爱情故事，纳格索斯的故事。见到这位漂亮的青年，人人都会堕入情网，但他却拒绝了所有人。一天，纳格索斯在一泓泉水中发现了自己水中的倒影，就爱上了自己。他因为无法让自己与水中的倒影割舍开来而最终死去。一位爱上自己所雕刻的雕塑家皮葛·玛丽翁的故事，是同一主题的不同表达。在罗曼蒂克爱情的伪装之下，他无助地堕入了自恋中。这就是我们所有人在婚姻生活中痛苦的切身经历。我们所爱的人就是我们自己。在柏拉图的《会饮篇》中，可以看到对爱情最深刻的古典研究。柏拉图认为性欲在爱情生活中没有丝毫地位，它是一种属乎肉体的欲望，一种属乎人与动物所共有的低等冲动。对柏拉图而言，美是不朽灵魂的表达形式，那种专注于相爱之人身体吸引的欲望乃是真正爱情的障碍，因此必须超越。昔日的柏拉图与现代出版性学报告的金赛，是反映人类自我专注的两个侧面。柏拉图对各种形式的性欲都频频愁眉， 而金赛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，对他们一一笑纳。对柏拉图而言，最纯粹的爱情已经不再是对某个具体之人的爱，而成了灵性化的东西。但这种浪漫爱情的不真实，反而让现代的男男女女们转向了性爱。不论是我的身体，我的性欲也好，还是决定我要爱谁的理性也罢，爱情仍然是作为一种摄取之爱存在的，它的目的纯粹是为了自我满足。即使柏拉图式的爱情在中世纪被拔高为一种追求何为善的理性渴望，从本质上讲，它仍然是以自我为中心的。基督徒的爱被称为舍己的爱，柏拉图式的爱情完全无法与之调和。在公元三世纪之后，在新柏拉图主义者看来，世界变得更加富有宗教性，更加神秘，因此也就更加专注于内在生活，但这与基督教上帝降杯来拯救人类的思想没有任何的联系。当物质世界被按照新柏拉图主义的方式理解为不真实、具欺骗性和不确定，至多不过是一种更高实际的镜子时，人类的爱也就变得疑云重重和不真实了。中世纪时期的浪漫爱情需要极度来激发，靠奇思妙想来维系，借偷香窃玉来完成，这是一种在婚姻之外的爱情。但丁对比阿特利斯的爱情就是这种浪漫爱情的原型之一。阿特利斯嫁作人妇，或许他根本不知道但丁对他一往情深。但丁在阿特利斯死后的31年中，他一直都是但丁最理想的恋人。在炼狱中，但丁从自己的向导罗马诗人维吉尔里那里了解到什么是爱情。人类受造就是要去爱的，因此人的头脑就会在自己里面创造出一个恋慕者的形象。当这一个形象与一个真实的人匹配起来时，他的头脑就被爱情俘虏了。这种浪漫爱情同样是自我中心的爱情，因为它是以爱慕者的需要而不是被爱者的需要开始的。随着启蒙运动的发展，爱情不再被视为同于宗教，而人类因亚当犯罪被捆绑的观念同样也被摒弃了，性爱现在已经被推上了宝座。基督徒的爱与情欲之爱及古典世界所珍视的友谊之所以不同，乃是因为它始于上帝对我们的爱，而非始于人的思想。这是对爱的体验，而并非仅仅是一种关于爱的讨论。正如克尔凯郭尔在他的一次祷告中所说的，假如人忘记了上帝的爱及天上地上一切爱之源头的话，又怎能正确讨论爱呢？你没有留下一样东西，而是将万有都在爱中赐给了我们。你就是爱，叫那爱人者唯有借着内住在你里面，才得以成为他之所是。基督徒对爱的渴求主要是由上帝属天的品格促发而成的，是上帝先爱了我们，这爱表现在赦免我们的罪和使我们与他和好两个方面。这种爱支配了基督徒对人类之爱的理解，因为上帝先爱我们的缘故，基督徒对爱的渴求不是从败坏而来的，而是从对爱的体验，从寻求更多的爱中来的。我们已经尝过了主恩的滋味，就知道上帝是美善的。上帝的爱是三一神本性的彰显，上帝是爱的源头，基督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是爱的表达和彰显，圣灵则是这一牺牲之爱的提醒者。在旧约圣经中，用作爱的单词表达的是上帝慈爱的自发与完满，这爱不是一种为选择一个而必须拒绝另一个的爱，而是一种满意的丰盛。另一个用作爱的单词表达的是上帝与自己子民之间的盟约，常被译为慈爱。这个词表达了上帝对我们的信实与怜悯，它强调上帝救助并安慰自己子民的永不衰残的乐意之心。 向他人表达这份诚信，就是在反照上帝自己的属性。第三个用作爱的单词，表达的是怜悯之情，对其他人抱有同理心。在圣经中，没有为放纵之爱的心醉神迷与疯狂留下丝毫余地，与之相反，却有让人尽心尽性尽力爱上帝的命令，这是对上帝恰当的回应。正如一个男人恋慕自己的妻子一样，他也要如此恋慕上帝。你要爱人如己的诫命，同样反映了上帝对我们的爱。爱并不是一种未知难以表达的渴求，而是一种对上帝之爱的可知的和可体验的模式。使徒保罗告诉我们，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基督徒的爱并不是指赢得爱慕者所追求的那个人，或满足个人的欲望，它既不是自足的，也不能自我满足。基督徒的爱乃是向他人行善，彼此担当，彼此和好，彼此相爱，彼此分享，以牺牲的方式来彼此建造，一同长进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章爱的颂歌中所提到的爱是如此的不同，他根本没有高举人类爱的观念，翻译者常常更愿意将其称为仁爱或者是圣爱。耶稣教导说，我们正是受邀进入这个爱的国度中做神的儿女。基督之所以发出神圣的爱，乃是要创造一个新的族类。在这种爱中有一种新责任，用保罗的话说，凡事都不可亏欠人，唯有彼此相爱，要常以为亏欠。这就是行动的基督教，去如此爱人，就是将上帝接纳到我们内心。我们无限亏欠上帝的，正是这种伟大的爱啊！这就是我们与其他人共享的爱，好叫我们在教会群体中生活，彼此共荣，人人为他人。这种与上帝永恒相连的爱，永远长存，永不废去，永不幻灭，永不失望，也永不背叛。神学家于格仁认为，对上帝的爱乃是与对自己的爱处于不可调和的冲突中。但达西神父在他所著的《爱的理性与心灵》中论述了在这两种爱之间没有任何的冲突。他写道，我们想知道一个从本质上注定要爱自己的人，何以能用同样也爱上帝胜过自己。如果能说明人在真正爱自己时，他实际上也是在爱上帝胜过爱自己，那这个难题就得到了解答。达西试图说明，欲爱是人天性中的爱，而圣爱则超越了仅仅属于人的界限。舍己的爱远超过人头脑中的方式，甚至到了非理性的地步。人同样是为此蒙召，欲爱与圣爱如何能统一起来？上帝的什么属性使我们同时既能爱自己，又能舍己呢？使徒保罗说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能有什么比这说得更明白呢？不是我们开始跟上帝讨价还价，向他表达我们对爱的渴求，而是上帝自己不断将他的爱以一种无可辩驳的确据表达出来。他让证据穿透了我们刚硬的心和发聋的耳朵，上帝之爱向我们显明，是为了深入我们的内心。我们能甘心情愿为他人去死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呢？或许我们被某个朋友吸引，因为他获得他的美善，我们愿意为他去死，这是可以理解的。但是我们能想象为那些蔑视或忽视我们的人去死吗？然而这正是上帝征服一切的爱。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耶稣基督就为我们死了。这份大爱冲突了我们心灵的防线，来接受一种新生命，就是在上帝大爱中的新存在。任何情况的发生都不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，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。这就是既能爱自己又能舍己的秘诀。 然而我们害怕爱，爱是对自我意志的威胁，爱牵涉我们不愿意做出的牺牲、让步和体贴他人的努力。采取主动的乃是上帝，他并非无动于衷，而是在爱中积极行动。当我们舍己顺服上帝的旨意，就是被上帝的大爱所环绕了。
等有为难